山地交接之处，一轮红彤彤的夕阳正在缓缓沉下，象征着一天的即将结束。就在这火红的落日下，方贤缓缓地走在回家的路上。熏红的晚霞洒到身上，让这个略显憔悴的女人脸上也染上了丝丝红晕，平添了几分姿色。柳眉、杏目、秀美的鼻梁，人生的坎坷并未在这个女人天生丽质上留下太多岁月的痕迹。面容中纵然透着一丝疲惫，却仍是掩不住她那秀美的姿容。廉价的棉毛衫与长裤，勾勒出的是前凸后翘的丰满身形。朴素的衣物并未让她的姿色失分，反倒令其散发着一股邻家美妇的香甜气息。一头乌黑的长发柔顺地披在肩头，配着她脸上那淡淡的忧郁，更是让人多了几分灵犀的感觉。无视掉那些偷偷打量自己的目光，方贤自顾自地向着家的方向前行。这种窥视的眼神他很多年前就已习惯，现在比起年轻的时候已是少了很多。也许自己也快要人老珠黄了吧，方贤在内心自嘲了一句。不太宽敞的道路上挤满了人流和车辆，两旁的人行道已被各个夜市摊贩们早早占满。小贩们有的还忙着铺开自己的货品，有的已经叫卖开来。叫卖声、交谈声，还有被人流堵得动弹不得的车辆，那急促的喇叭声，交织在一起，让这个老旧的街区显得比一天中的任何一个时候更加的热闹。这个地方，过去也曾是这座城市的繁华地带。但自从港口区开发之后，这座沿海小城的中心便转移到了临近港口的新城区，而老城区则迅速地衰落了下来。相比高楼林立、日新月异的新城区，老城区的样子几乎是十数年难得一变。方贤现在都还能找出许多儿时的建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离开这里，现在又回到这里。对于这个地方，方贤有着太多的感触。年轻时的少不更事，相信爱情的甜蜜，可是珠胎暗结后，那个男人却扔下他一人面对亲人的责难，自己跑了个无影无踪。十八岁的少女挺着个大肚子被赶出了家门，不得不艰难地四处打工，挣扎着生下了孩子。小小生命的诞生才让这个可怜的女人的灰暗人生重新有了色彩。不再对爱情抱有任何幻想的方贤一心一意地抚育着儿子，看着乖巧懂事的儿子一天天长大，就是方贤最大的幸福。正当儿子渐渐成人，顺利步入大学殿堂，让他满足于现在的生活之际，又是一个噩耗传来。自己在外地上大学的儿子突然晕倒，醒不过来了。焦急地辗转全国，把儿子送到各大知名医院就诊，花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最终的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只能接受自己最重要的儿子成了植物人这一事实。失望地带着儿子回到这座城市，却发现连生活都有了问题。长期的请假已经使得自己丢掉了工作，银行中的存款也所剩无几。无奈之下， 方贤不得不卖掉了自己当初好不容易才买下的那套昂贵房产。他回到了这个自己出生的老城区，买下了一套有些老旧的二手房。剩余的钱用来盘下了一间离家很近的小书店经营，用来维生渡口。所幸房子虽旧却也不差，更重要的却是不太贵，使得方贤最后手中还能握有一小笔的存款，令他疲惫的心灵稍稍喘了口气，也让日子不至于过得太过拮据。穿过拥挤而热闹的街道，还顺便在路边的摊贩处买了些菜，方贤一路来到一栋90年代的8层老楼。灰白的墙体，有的地方已经开始脱落了。不起眼的角落里爬满了青苔。电梯自然是没有的。咚咚地踩在楼梯上，方贤上到4楼，打开了靠着楼道最近的一间房。这就是他现在的家。房子有点老，搬起来也没怎么装修。墙纸和地板还是前任房主留下的，看上去已经有些年头了。不过还算挺宽敞，3室1厅，厨厕俱全，甚至还有一间专门的小浴室。这在老房子里已是极少见的豪华了。家里物件不多，但摆放得体，打扫得干净整洁。虽不华丽，却让人感觉到一股家的温馨。在玄关处换好了鞋，再把手上拎的菜拿进厨房放好。方贤来到客厅，给自己倒了一杯水，然后坐在了沙发上。他终于能让紧绷了一整天的身体稍稍放松一下了。一年一生靠在沙发上，方贤微微弓了一下背，伸了一个小小的懒腰。疲惫的身体现在柔软沙发中的舒适感觉让他眯起了眼睛，脑袋歪向一边，几缕发丝顺着滑落下来，掩在满是倦意的脸庞上，全身放松地窝在沙发上。方贤眯着的眼睛合拢了起来，呼吸越来越平顺，不知不觉地便睡了过去。
妈，妈，
一个叫喊声传入耳中，方贤吃力地睁开了双眼，却发现自己已经不在家中，四周全是一片茫茫白雾。可是这诡异的场景却没有让他感觉到害怕与讶异，只是对自己应该干嘛有些茫然。
妈，妈妈，
叫喊还在继续。虽然已经一年多没有听到这声音，但方贤还是一下就听出了那是自己儿子的嗓音。晃了晃脑袋，感觉自己浑浑噩噩的，不管是身体还是思绪，都像是灌了铅一样沉重缓慢。不过即便如此，方贤还是朝着叫喊传来的方向走去，拖着迟钝的身体在这仿佛无穷无尽的白雾中行进。方贤的脑子就像浆糊一样迷迷糊糊的，让他根本就无法确定自己到底走了多久。终于随着叫喊声的越来越大，眼前豁然开朗，在一片没有白雾的空地上，方贤看到了自己的儿子。他静静地躺在地上，就像过去一年里的每一天一样不言不动，而那引着自己一路到此的喊叫声也已经 戛然而止，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方贤突然失去了对自己躯体的控制权，就像是一个旁观者一样，看着自己的身体一步步走到了儿子的身边，跪下拉起了他的左手。儿子的左手手背上有着一个奇怪的五芒星阵，此刻他正散发着一种耀目却不刺眼的奇异紫色光芒。那温暖的光芒洒在身上，就像直透灵魂一般，让方贤感到整个人都迷醉起来。低下头，以一种卑微的神态，恭敬地亲吻在那个五芒星阵上。在一阵紫光大作中，儿子睁开眼，坐了起来。
阿成，你终于醒了！
方贤惊喜地叫出了声，跟着便发现身体的控制权又回到了自己手中。无暇多想的他，迫不及待地便抬手向儿子伸去。
阿成！
方贤猛地大叫一声，从沙发上坐直了身子，右手直直地伸在半空，斜斜地伸向前方的空气中，像要抓住什么。只是微微茫然了一下，方贤马上便把握住了状况，惊喜瞬间变化为了失落。刚才不过是自己一不小心睡着了，做了一个梦而已。其实刚刚那么多的怪异和不合理，也只可能是在做梦，只不过在梦中的自己无法意识到而已。心中暗暗自嘲了一下，方贤站起了身，来到一间房前，拎开门走了进去。房内靠墙处的一张大床上，静静地躺着一个年约20的年轻男子。房内很暗，看不太清长相。这就是他的儿子商城，如同一具尸体一般一动不动的样子，就和刚刚梦中的一样。先摸到门边的开关，打开灯，然后走了过去，侧身坐在床沿上，拉过儿子的手合在掌中细抚。仿佛只有这样，方贤才能从掌中的温度感受到一丝儿子还活着的气息。
唉，可惜呀，你不会像刚刚梦中一样的醒过来。
方贤看着消瘦了不少的儿子，暗暗地叹了一口气，心中止不住的酸楚。不过总算是没有掉下泪来。这一年时光的消磨，已经让这个女人不至于再像刚刚出世时那么的容易失态了。只是略略地伤感了一下，方贤便揉了揉鼻子，把泪水止在了眼眶里，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情。不经意想到刚刚的梦，他又忍不住发出一声自嘲的轻笑。刚刚那个梦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最近他时不时的就会做着和刚才那个一模一样的梦。只是一直以来身心俱疲的自己根本就无暇理会一个怪梦。况且方贤也不是不能理解自己为何会做这种怪梦。无他，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已。这些日子来，自己每天脑子里转得最多的，也就是希望儿子能醒过来。会做那种怪梦，自然也就不奇怪了。低头看了一下掌中捂着的爱子左手，手背上有着一个类似刺青的五芒星阵。这大概就是那个怪梦的另一个诱因吧。方贤如此判断着。
当初这小子身上 可是没这些东西的，怎么一去大学就学会刺青了？没了我管着就野起来了吗？哎，不过现在阿成这个样子，就算想收拾他也不行了。思绪不经意间便如脱了缰的野马一般乱窜，一会儿想到这儿，一会儿想到那儿，一双美眸中时而目显责备，时而眼露哀伤。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方贤再次低下头看着儿子左手上面的刺青，纠结地想到，若真的就像梦中的一样，亲一下这个刺青你就能醒过来，那也就好了。心中郁郁的方贤有些走神，手指无意识地在儿子手背的刺青上揉动，揉着揉着，不知不觉间竟将这手拖了起来，待到那手背都快要碰到自己的唇间了，他才一下惊觉过来，已经到了连梦里的事都要试一下的地步了吗？看着眼前儿子的手背，方贤不禁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一阵好笑，但是笑归笑，出于那最纯粹的母爱，为了拯救儿子，再渺茫的希望都要试一试，再荒诞的事都能做一做。这一刻连方贤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鬼使神差间他竟将头微微一低，轻在了那个五芒星上，一团如同他梦中一样的奇异紫光猛地炸开，几乎在一瞬之间就淹没了整个房间，然后又迅速消散在空气之中，只留下了呆滞住的方贤，瞳孔中没有了一丝光彩。方贤那当了整整一年植物人的儿子商城随着一声大叫猛地睁开眼睛坐起身来，如同一个刚刚从噩梦中惊醒的人一般，眼睛睁得滚圆，大口大口地喘息着，身体微微地颤抖着，虚汗就像瀑布一样的流下。掀飞身上的被子，商城一下从床上蹦了起来，然后就像一个疯子一样手舞足蹈地狂奔而出。厨房、厕所、客厅、卧室，商城一边在口中发出莫名的怪叫，一边毫无意义地挥舞着手臂，光着一双大脚丫在各个房间不停地乱窜。而方贤则如同被定身一般，目光空洞的他只是保持着刚刚那个亲吻儿子手指的姿势，静静地一动也不动。商城一直以来他都是方贤生活的重心，因为爱情的不顺，方贤几乎是把所有的感情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这个儿子的身上。在方贤的细心抚育下，儿子日渐长大成人，高中毕业后顺利地考上了一所相当不错的大学。不过这样的大学自然不会是这个沿海的二线小城里会有的，于是就和无数的孜孜学子一样，商城背上背包踏上了离家的火车，人生第一次走出了这座生他育他的小城，第一次离开家独自生活，难免会有各种不便。不过就像每一个曾经的大学学子一样，最终他还是融入这种全新的生活节奏中。而在这个过程中，商城学校里的一个历史系教授帮了他不少的忙。这个老教授和商城是同乡，也是在那座沿海小城出生的。不过少小离家数十年下来， 早已在大城市扎下根来。虽然间中有回去老家看看，但儿孙家人都在这里，自然也不可能再回到家乡居住。一次偶然和商城相遇，闲聊几句，竟得知是个小老乡，让老人不由得大为开心。老教授脾气很不错，为人开朗，言语风趣，商城和他很快就成了忘年之交。老人甚至还常常把商城带到家中去招待。商城出事变成植物人后，也帮了不少的忙，让方贤很是感激。可是不管是方贤还是老教授自己，都不知道商城的昏迷不醒和他其实有着莫大的关系。老教授是历史系的，研究的自然也都是文物历史一类的东西。不过不同于那些古板严肃的历史系教授，这个性子比较活的老人相对正史，其实对一些野史更感兴趣。家中更是收藏不少奇怪的东西，什么中世纪魔女狩猎时期被烧死的魔女写下的遗书，某神父与修女之间的情书，某个冒充贵族最后还真的骗到了一个贵族小姐为妻的骗子日记，而老教授那一堆古怪文献堆的角落里，有着连他自己都快要忘记的一份奇特的东西。
哥哥们，倾听网最新地址请查找 QQ 号2077-090-007， QQ 名称就是倾听网的最新地址了。